弟兄姊妹，请我们继续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 Luke 1。 路加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来到第36到到第3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6至到第38节，三节经文。今天我们来到天使宣告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最后一讲。首先我也想将整段去读一次给大家听，由第26节开始，大家请听我读出。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了一个童贞女那里，她已经和大卫家一个名叫约瑟的人定了婚，童贞女的名字是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她却因这话惊慌起来，反复思想这样祝贺是什么意思。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你已从神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作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你亲戚以利沙伯被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也怀了男胎，现在已是第六个月了，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们有三个的标题。第一个标题就是增强信心的明证，这个是第36节。第二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这个是第37节。第三就是婢女完全的信服，这个是第38节。首先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的标题，增强信心的明证，这个是第36节。上文告诉我们知道，天使加百列在六个月之后第二次他重临人间。对上一次，天使加百列是向以利沙伯的老公撒加利亚，一个70-80岁的一个老人家，去宣告尼赛亚开路先锋，即是约翰，施洗约翰的出生。而今次天使加百列是向一个小路女，向一个童贞女玛利亚去宣告尼赛亚的本人的出生。尼赛亚就是救主，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一直在那里等待那位的救主，终于要来临。天使加百列他对玛利亚宣告，告诉他们听，告诉玛利亚知道，神他已经从神那里蒙了大恩，被拣选成为尼赛亚耶稣基督的母亲。这个的儿子，这个孩子，他不单止将会是人类的救主，他更加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而且他的王权是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不单止这样，这个孩子的出生更加是独一无二，他不是藉着正常人 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的结合而出生，而怀孕出生。他是藉着一个处女，一个童贞女，从未与男人有过任何关系的童贞女怀孕而来的。这个是完全是超自然，一件从来都未发生过的事，将来亦都是不会发生的一个的神迹。这个是反生物常理的一个神迹。虽然玛利亚她相信神藉着天使跟她讲的说话，她相信这件事是会发生的，但是玛利亚她不明白这件事是怎样会发生，所以天使就解释给她知道。天使告诉她，你的怀孕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三位的工作，他将会亲自的临到你，圣灵的能力会覆庇你，是圣灵亲自使你玛利亚怀孕。玛利亚他不似撒加利亚的不信，玛利亚他没有好像撒加利亚那样，他要求神去给一个记号，一个兆头，一个 sign 给他，去证明俾佢睇呢件事一定会发生，佢冇，但系神亦都恩待玛利亚，照样俾一个 sign 一个明证俾玛利亚，目的就系要增强佢嘅信心。呢个就系三十六节，天使咁样话，佢话你看，你亲戚以利沙伯被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也怀了男胎，现在已是六个月了。天使说，你看 Behold， 留心看看，看什么？他说你看看你的亲戚以利沙伯。亲戚这个字在原文我们不太清楚是什么的亲戚，是近亲一或远亲，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同上文我哋第五节我哋知道一件事，就是以利沙伯佢系亚伦嘅后代，利未嘅支派。而喺第三章玛利亚嗰个嘅家谱嘅里面，我哋睇到玛利亚系大卫嘅后裔，犹大嘅支派。所以我哋可以推断佢哋嘅关系应该系喺佢哋母亲嗰一边嘅关系。天使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我留意一件事，就是他说他是被称为不生育，他意思就是说以利沙伯他不单止要承受他生理上不育之苦，以利沙伯他更加要承受被人称为不育这种闲言闲语、冷嘲热讽这些的说话，这些被人羞辱的说话之苦。因为在当时的文化，不能够生育是一种羞耻来的，而且当时有很多人的思想，他们错误的以为那些不育的人一定是犯了一些罪，以致神呢去惩罚他们。但这个我们知道不是，当然不是这样的事情。但天使说，你看你这个已经是阿婆的一个亲戚了，以利沙伯他神的神迹都临到他身上，现在他大了肚，而且还驮了六个月 BB 添。因为在上文在第二十四节，我们知道当以利沙伯他知道自己怀孕之后，第二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以利沙伯他隐藏，他自己躲起来了五个月。 所以我们相信玛利亚在这一刻，她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伊丽莎白怀孕，而且还怀孕了六个月。相信当时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我相信她必定会 很惊讶，就好像今天一阵崇拜完了之后，突然间有人打电话给你，他跟你说，喂喂喂喂，你住老人院那个二姨婆啊，她大了肚啊，六个月添啊，惊不惊讶？惊讶是不是？阿婆生仔，哇大佬，未听过。因为玛利亚她知道以利沙伯她一生都是不育，现在她已经老到这样，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在人的角度，在人的角度来看，她根本就不可能会现在大肚，还大肚六个月。但是现在天使加百列要告诉玛利亚知道，神在你亲戚身上行了一个神迹，神在一个已经老死了的子宫里面，藉着神迹去创造生命，让以利沙伯竟然老来可以怀孕生子。对玛利亚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震撼的事情，因为起码有500年没有神迹的发生，起码有500年没有天使的出现，起码有400年神没有讲过一句说话，神没有启示过一句的说话，500年之后竟然零零零零天使神的说话神迹在耶稣来临之际，这些全部来出现了。这个是神亲自介入发生的神迹，神藉着天使将这件事告诉玛利亚知道，是为了要增强玛利亚的信心，给他知道神去使他这个童贞女怀孕这件事，并不会被神令以利沙伯一个老阿婆去怀孕会难得，会更加难。而且当看到神在以往所行的其他的神迹，这些的神迹对神来说都是轻而易举，我们就知道童女怀孕对神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儿科，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神就是那一位全能无所不能的神。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今天的第二个标题，无所不能的上帝，第37节。天使加百列说，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这句说话是加百列从创世纪另一个神迹的怀孕、神迹的出生是借过来的。当时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他的老婆撒拉都90岁，过了 生育的年龄，而且他亦都是不育，但是神的应许临到他们，神说要赐他们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但是当亚伯拉罕的老婆撒拉听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暗笑这样说，他说我和亚伯拉罕两个都老啦，还有什么可能会有可能生到仔？但神就这样跟他说，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到你这里来，那时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以撒。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即是说在神里面凡事都能，这两句基本上是平衡同意的说话。加百列他想玛利亚去想起亚伯拉罕和撒拉神迹怀孕生子这件事，是要提醒玛利亚，除了他的亲戚以利沙伯之外的一个这样的神迹之外，神在过去亦都已经做过同样的事情。如果神可以在这个在这些不育的子宫里面去创造生命的话，神亦都可以藉着玛利亚这个从未生过小朋友，从来未同一个男人有过任何关系的这个童贞女里面的子宫，将至高神的儿子带到来这个世界。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这句说话原文的结构是没有、不可能、神的说话。要留意这里用了一个双重的否定 double negative， 没有、不可能，是用来做什么呢？是用来强调神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必定会实现，神都必定会能够做得到。如果神当日他只是需要用他的说话，好像说要有光就有光，就完成了创造世界这个这么伟大的创造，一件对神来说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现在神只不过是叫一个童贞女怀孕，对神来说又有几难呢？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神心里面任何想做的事他都必定能够做得到。撒拉以利沙伯的怀孕就证明了神无所不能的大能，神就是满有无限能力的神，神是一个满有大能无限能力的神。有一次有几个后生仔，他们刚刚大学毕业初出茅庐，但呢他们研发了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哇好劲的，好劲抽的，那他们就哇满怀大志，那就出来呢要创业。那他们就说了，他们在商量了间公司名叫什么名好呢，那他们就说，他们说喂，我们这个产品这么革命性这么劲，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公司名字都一定要劲。那我们商量一排之后，他们就说哎好，他们就同意他们的新的公司名字叫做能力。那他们就很兴高采烈这样去注册了。怎知当他们注册回来看到他公司的牌照的时候，他们就呆了。为什么呢？原来印在这个牌照上面的名字就变了能力有限公司。各位，我们人人我们都是能力有限，只有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的能力是无限。神心里想做的所有的事都会能够做到， 都会达成。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神施恩宝座前的祷告，没有一个祷告是不可能得到神的回应，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祂的旨意。没有一个硬刚硬的心是神不可能将它改变，唯一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没有一个我们今天面对的处境是神不能够推翻，没有一道门打不开的门是神不可能打开的。问题只是这个是不是祂的旨意。神藉着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所讲的这句说话，是要增强玛利亚的信心，使他相信神确实是会藉着圣灵使他这个童女怀孕，因为神是无所不能全能的神。我的弟兄姊妹，同样这句说话亦都是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许亦都有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无论是在你家庭上面，在你身体上面，在你健康上面，在你工作上面，在你感情上面，或者在你一些心硬不肯信的家人，在你的亲人上面等等等等，可能你有很多这些现在面对着很多这些看来似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些都是在神的旨意和计划的里面的话，神必定会成就。我们只要忠心不住的祷告。当玛利亚听完这些说话之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你今天的第三个的标题，婢女完全的顺服。这个第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听完这句说话之后，她即时就回应，神啊，我是你的婢女，就照着你的说话成就在我身上。如果是你，你会怎样回应呢？你会怎样回应呢？你可能会说，哇，对不住对不住，我现在不可以即时去答复你，我要一些时间去考虑一下，我要多一些资料，啊，我现在不答复得你，等我回家祈祷一下。啊，不是，现在玛利亚已经在家了，啊，等我回去跟约瑟商量一下先，跟我父母商量一下先，跟我的亲戚朋友商量一下先。啊，我不能够答复你住，因为我还有很多神学圣经的问题，我还未完全明白，我不答复得你住，等我明白先啦。又或者说，啊，我现在不答复得你，因为我不明白童女怀孕究竟是怎样发生。你会不会督我啊？会不会刺我啊？会有啲咩？我会唔会感觉到啲咩？痛啊？咁样会唔会有呢啲啊？等等等等等等，冇，玛利亚冇， 玛利亚并不是这样回答，玛利亚的回答是即时的，是毫不犹豫、毫无条件的回答，去信服主的说话。相比之下，甚至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信心的伟人都没有好像玛利亚这样，反而很多他们都是尝试去逃避去做神吩咐他们要做的事。举个例，例如旧约圣经里面的基甸，一位士师，当日神要兴起基甸作为士师，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手里面是拯救出来。我们看看基甸他怎样回答。基甸对他说，啊，我主啊，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我真是有何德何能。看啊，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卑微的，我在我的父家是最年轻的。换句话，他就是跟神说，你不要选我了，我这么卑微，我这么微小，你找第二个吧。另一个耶利米，当日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身上，他要兴起耶利米作列国的先知。耶利米又怎么答呢？耶利米说，主耶和华，我不晓得说话，因为我年轻。耶利米又是这样，基甸又是这样，而另一个表者呢，莫过于是我们所认识的摩西。当日神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中拯救出来，所以神就要派摩西去见法老，见法老王。一开始摩西就跟神说，又是同样，他说，我是边个啊？我何德何能你找我，死都不肯去。跟着神就一直用了成章几两章的圣经，去又西又埃又帮他，又给了 他需要的东西，给他什么都安排好了。但是摩西继续要去找藉口，今次他就赖自己呢绝口笨舌。这个是出埃及记 Exodus 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以前不是，自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都不是，因为我本来就是绝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眼明、眼瞎呢？不是我耶和华吗？摩西又怎么答呢？第十三节，跟着耶和华神怎么说呢？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嗱，你话你冇口才啊嘛，你绝口笨舌啊嘛，好，我就赐你口才。你仲想点啊？你我嚟睇睇摩西点答。摩西说：主啊，请你差派你愿意差派的人，你都系揾第二个啦。嘅意思即系话佢唔愿意，仍然唔愿意。跟住点呢？第十四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你知唔知神系不轻易发怒？你要了整到耶和华发怒，唔系容易嘅事啊！耶和华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他现在出来要迎接你，他看见了你心里就快乐。 OK， 你绝口笨舌， OK， 我赐你口才你说不得， OK， 现在我就找你大佬来，阿伦跟你说。回来第路加福音一章十三十八节，但是玛利亚她并没有好像基甸、耶利米和摩西这样。弟兄姊妹，神的旨意、神的说话临到你的时候，你是基甸、耶利米、摩西还是玛利亚呢？玛利亚和他们不同，玛利亚却是即时毫不犹豫、毫无条件答应信服主的说话，让主藉着他去成就神的工作。因为玛利亚他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旦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些什么，任何的藉口或者任何的拖延都是不信的表现。等我再讲一次，一旦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时候，任何的拖延或者藉口都是不信的表现。玛利亚她相信神的说话，即使在整件事情里面看起上来根本是没有可能，但是玛利亚她都即刻立刻答应让神藉着使用她成就神的计划。让我们看看玛利亚的回答。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婢女原文的希腊文原文是 Dulai， 是一个女的，不是一个婢女，是一个奴仆、一个奴隶这样的意思，一个 slave 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她告诉神，神你是我是完全属于主这个主人，主在他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主权是在神的手上，并不是在玛利亚的手上。所以玛利亚他自愿地将自己视为是神的奴隶、神的奴仆，让主的主权在他的身上去完成神的旨意。玛利亚她是主的奴仆，她要献给神的就是一个谦卑真诚的信服，她要决心为主成就任何神要她做的事情。这个其实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所说，要把身体献上作圣洁的义梦，神悦纳的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所以玛利亚跟着他就说，他说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要留意，玛利亚不是说愿照着我的喜好或者愿照着我的感觉去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所讲的是话，愿照着神的说话去成就在他的身上。玛利亚是全心全意信服，愿意降服在主的说话的里面，主的旨意的里面。但是 一件事我想俾大家知道，玛利亚讲呢句说话唔系容易嘅。玛利亚讲呢句说话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你知唔知道？玛利亚如果要讲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呢句说话，系有几难啊？你知唔知道？如果玛利亚要讲呢句说话，如果佢要讲呢句说话，去接受童女怀孕呢件事嘅呢个嘅神迹成就喺佢身上，让神嘅旨意成就喺佢身上，你知唔知道玛利亚佢要付上几大嘅代价？玛利亚佢要付上嘅代价就系佢必须，佢要愿意放弃佢几乎所有嘅一切，净系呢句说话。我话你听点解？首先，玛利亚讲呢句说话之前，佢首先要有心理准备，佢要愿意放弃佢嘅未婚夫约瑟。点解咁讲呢？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一刻，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她已经许配了给约瑟，是一个她是约瑟的未婚妻。如果圣灵在这一刻令到玛利亚怀孕，在这个十二三岁未婚少女突然之间有了 BB 的话，她怎样跟她的未婚夫解释？约瑟会怎样想？如果约瑟知道了之后，玛利亚肚里面那个孩子不是他的，约瑟会怎样想？约瑟会否同意，仍然会同意，愿意去迎娶玛利亚？事实上，在三个月之后，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记载里面，告诉我们，当约瑟知道了这件事之后，这个是对他一个非常之大的打击，所以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他的确是打算暗中将玛利亚，他和玛利亚的婚约是解除。另外，玛利亚他也都要有心理准备，他愿意放弃他自己的声誉。试想想，当你住在一个得几百人的一个小镇，一个拿撒勒这个小镇，人人都识你。如果这件事被传了出去，人人都会猜测究竟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哪一个。玛利亚她将会一生活在被人猜测、怀疑、冷嘲热讽，甚至被人公然指责她是一个不忠的女人。她会被朋友疏离，甚至被家人亲戚疏离。而且根据《生命记》第二十二章那里所讲，她说如果有一个已经许配了给人的处女和另外一个男人同枕的时候，她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虽然去到耶稣的时代，已经这个规条已经没有很严格地去执行，但是玛利亚她都要有心理准备，因为玛利亚这个决定很可能会使到她连命都没有。这个就是玛利亚要付出的代价。不单止咁，玛利亚嘅将来亦都有好多好多佢未料到、佢冇谂到嘅艰辛喺佢前面。事实上，后来耶稣将近出世嘅时候，玛利亚佢要大肚淋丹咁样长途跋涉，从拿撒勒 赶到去伯利恒七十里的路程。表面他是需要去那里作户口的登记，但是其实这个是要应验神的预言，因为尼赛亚是必须要在伯利恒出生。后来他和约瑟又被希律王追杀，以致他们要走难走到去埃及。跟着三十年之后，玛利亚他见到他的儿子耶稣被人拒绝，最后他更加要去忍受，更加要亲眼看到他自己的儿子被捕，要经过一轮不公平的审判，被鞭打，被虐待，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同埋埋葬。玛利亚这句的说话，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说话不容易。这句说话代表了玛利亚她同意她一生的去顺服神的旨意，为了神的荣耀，她愿意一生为主受苦。这个就是玛利亚所付出的代价。尽管玛利亚她所付出的代价是如此的高昂，但是玛利亚她仍然是甘心乐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和计划的底下。玛利亚究竟怎样能够做得到呢？原因就是玛利亚是凭着信心，他相信永生的神，他将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面，他相信神会为他的 处境，为他处理他现在在他脑里面一万个的问号。他相信神会为他处理所有的细节，无论是他和约瑟的关系，无论是他自己的声誉也好，或者是他的心灵上面的要受的痛苦也好，玛利亚他都相信若果他遵行神的旨意的话，神必定会保守带领为他开路。事实上，在三个月之后，神派了天使亲自去到约瑟那里，在他的梦里面向他显现，跟他解释这样说，约瑟他一直在想这事。什么事呢？就是他一直在想跟玛利亚解除婚约这件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约瑟听完之后，他的反应是怎样呢？约瑟睡醒了，就照着主的使者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玛利亚不需要再惆怅，不需要再惆怅去怎样去解释，向约瑟解释，因为神已经为玛利亚安排好解决了。就是这样，玛利亚相信神，并且一生带着信靠信服的心跟随神。最后，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第一，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祂的说话必定会应验和实现，就好像祂的说话应验了在玛利亚以利沙伯身上一样。神的能力是无限的，在神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在神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是可以限制到神的， 是没有东西可以限制到神的，神是无限，但是唯一的限制其实就是你和我，不是神。唯一限制的就是在你和我身上。问题是你是否好像玛利亚一样，让神的旨意行在你生命的里面呢？玛利亚给了我们一个怎样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榜样，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相信耶稣并且能够跟神说我是主的奴仆，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的人。你能不能够说这句话呢？就好像耶稣所说，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舍己？舍己不是叫你去牺牲自己的命，去 为其他人牺牲你的命。舍己这个字英文是 deny yourself， self-denial， self-hate， 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否定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玛利亚这样，我们要放低我们的一切。这些包括了我们以往我们原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理想，甚至我们的成就。换来的是要让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去掌管我们的生命，好叫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背起十字架，什么是背起十字架？我不是叫你戴个有十字架的耳环，或者戴个有十字架的链。你知不知道十字架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救人的一个记号，但是在耶稣的时代这个是一个杀人的记号。十字架是当日罗马政府一个最残酷的一个死刑的刑具。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跟随神旨意的人生未必是一个顺风顺水的人生，反而是一个为主受苦，甚至为主失去生命的一条路。所以耶稣继续在第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究竟什么意思呢？由这个生命由那个生命很难明白，四个生命在这里。但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凡是想救自己今生的生命的必丧掉永恒的生命，但为我牺牲今生的生命的必得着永恒的生命。意思就是说，若果你今日仍然坚持去找住你原本这个地上的生命，继续你活在最终的话，继续去活你原本最里面这个生活的方式的话，你就会失去永恒的生命。但是若果你愿意放弃你现在这个地上这个生活这个生命的方式，离开罪恶，真心去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你就必得救，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一切信他的，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愿意相信耶稣跟从他吗？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 亲爱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系嗰一位无所不能嘅神。你系创世，你喺创世以先就为我哋订立咗救恩计划嘅神。我哋亦都感谢你，你俾到我哋玛利亚佢呢个谦卑信服嘅见证。藉住呢一位谦卑嘅婢女，使耶稣基督能够道成肉身嚟到呢个世界，寻找拯救失丧嘅人、失丧嘅罪人。任何人今日只要愿意嚟到你嘅面前认罪悔改，并且相信耶稣，佢喺2000年前曾经为我哋被钉死喺十字架上面，代替我哋死，第三日复活，就必得救。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多谢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以致我们今日罪得赦免。所以今日我们这个主餐，让我们藉着主餐的饼和杯去纪念主的大恩。主，求你首先去赦免我们的罪，若果我们有任何的牵由过失，求你在这一刻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求主你赦免。多谢主的恩典，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